们下面把时间交给周弟兄。
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把一切的赞美感谢归给你，因为你为我们先成就了十架的救恩，又差遣圣灵来开启我们的盲眼，叫我们得以看见你。主，今天早晨求你在这里圣灵亲自来开每一位的眼睛，叫我们看见你的救恩，叫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叫我们看见永远的生命。主，因为你告诉我们，人若不是从圣灵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主啊，今天在这里求你就做这一件工作，我们奉你的名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现在我要请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打开一处旧约的圣经，来读一段旧约里面的故事。这段圣经在民数记里，民数记第21章。为了使我们了解整个故事的结构，我们从21章第4节读起。我们第四节要读到第9节。这段故事的背景是这样：当初以色列人蒙神拣选从埃及出来的时候，行在旷野里面，但是因为旷野的路很难走，所以他们就有抱怨。我们请翻着圣经一起来读《民数记》第21章第4节到第9节，请大家打开一起来读。民数记21章，请我们一起读第4节，请。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赌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赌耶和华和你有罪了，请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我们读第8节和第9节，再读一次。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一个礼拜以前，我和一位姊妹的姐姐在一起吃饭，我们请她来参加福音聚会，她当时她的儿子在场，所以我说你来，她的儿子10几岁，我说如果你来的话我就跟你讲故事，所以糟糕，这个诺言出去以后我就想怎么样讲故事。传福音，这个我们有首诗歌是我爱传讲这古老的故事，我就想起有一天尼哥底母，有一个人叫尼哥底母，他来看耶稣。我今天就预备讲这一个故事。尼哥底母是什么人呢？尼哥底母是一个犹太人的官，他也是一位年高德少一位老先生，并且他实在也是一个宗教界的领袖。他来晚上来看耶稣。这个年高德少，我每次读到尼哥底母的时候，我就想到底尼哥底母什么样子。我们在这里有很多白发的老先生，所以有些时候在我的外祖父来以前呢，我把他想象或者像我们谢长老这样一位老先生。后来看见于老伯他满头白发，我想也许尼哥底母有很漂亮的白头发啊，更加庄严，叫人看来年高德少。后来我的外祖父来了以后，我心里想尼哥底母一定跟我外祖父一样的样子，可惜今天晚上我的外祖父没有来，本来这篇信息也是预备对他讲的。那么尼哥底母不仅是年高德少的人，他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好人，而且当时他在宗教界是一个领袖。他们当时有一类的人叫做法利赛人，这些人是非常认真于研究圣经的学问的。前些日子我们这里有教皇来访问，这一位教皇实在是相当受人尊重。我们有一个朋友住在意大利，他就告诉我，在教皇意大利看多了不稀奇啊。他说你们这里这么热闹，哎呀好多人，几万人跑到洛杉矶去看教皇，我们在那里常常看见他出来。 而且他每次出来的时候就交通管制，有时候他就邀请意大利的总统跟他一起出去散步，一起出去谈一谈事情。啊，我们看得多了，没有什么太稀奇。这里很稀奇，因为很少看见我发现尼哥底母哈，很少看见教皇。那我今天在报上看见，有一个人，他因为有机会替教皇坐一把椅子，他就非常得意。当然，工钱材料都免费送了啊。你就知道，也许尼哥底母不像今天教皇这样子有地位，但至少他是一个宗教界的领袖，相当得人尊重。他也是一个政治界的领袖，因为这里约翰福音第三章告诉我们，他是犹太人的官。那犹太人当时的社会情形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他们已经在亡国的情况之下，罗马政权准许他做自治的一个藩国，意思就是说皇帝的命令直接领导他们的那一个官府的身上，但是他们还是用本国人犹太人来治理本国人。所以尼哥底母在这样一种情形下面，他做了犹太人的官，当然他希望为着他的民，为着他的百姓谋求许多的福利。前些日子我在办公室坐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一个秘书，是管理城县的各个地方的，我不晓得中文名叫什么名字，他是 Orange County Supervisors。我想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有选举权利就知道，这是一个民选的官吏。选出来干什么的呢？是管理所有城县一带的县政府机构的所做的事情。比如说这里关于县政府的福利，关于县政府管的健康，还有许许多多县政府所管的事情。我想这些官员们，我从前想做官的人一定都很了不起了，一定是很有官的架子。结果这个秘书打电话来，他说你是某某牧师吗？我说不敢当，就是啊。他说我们请你做一件事情好不好？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我们想请你来祷告。哎呦，你是什么机构啊？他说他是城县的这个 supervisor,这个 board, 这个董事会。那我说怎么回事呢？原来他们每一个礼拜，礼拜二礼拜三开会的时候，他们要请一位牧师来为他们祷告。我心里也觉得很诧异，因为我没有想到在这里的官员还竟然是这样情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愿意就着以往我所读到美国的历史里面看见所谓政教分离是怎么回事。其实他们政教分离不是要教育的事情、宗教的事情完全从政府里面出去，而是不希望政府来干涉宗教，并不是宗教不能干涉政府啊，正好反过来。所以这群他们 supervisor, 他们可能还有相当早先祖先移民的精神，他们在开会以前要传道人为他们祷告。我就去了，那里面有三个，两个是基督徒，一个是天主教徒，还有两个我没有机会跟他们认识，一共五个。我把这事告诉大家，因为大家住在 Orange County, 这也是我们心中所关心的事情。我想这些情形呢，只是要特别说明，像尼哥底母这样一个人，实在是一位德高望重，而且有相当身份地位的。他也是犹太人的先生，是犹太人教师。多少人在他的门下听他讲论，听他说话，听他指导，听他讲说属灵的事情。那这一个人是这样有身份有地位，但是你知道，他晚上却来看耶稣。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特别记载说，这个人他叫尼哥底母，晚上来见耶稣。啊，有人说为什么晚上来见耶稣？可能尼哥底母不好意思，因为官架子太大，不好意思白天来。不，弟兄姊妹，我想不是这样，因为尼哥底母实在是一个相当谦卑的人，他肯来找耶稣已经是足够证明这件事情。我想他一定非常忙碌，忙碌到一个地步，没有机会在白天来看主耶稣。你知道我们这里教会借给西班牙语的弟兄姊妹们聚会是在晚上。我说你们为什么在晚上聚会呢？他说因为我们这里的群众啊，我们这里墨西哥人的后裔也在这里啊，礼拜天早上要做工，没有办法来聚会的，因为我们的生活压力很重，礼拜六要做工，礼拜天要做工，但是礼拜天晚上我们可以聚会。弟兄姊妹，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很受感动。我们蒙神的恩典怜悯，今天昨日上午这么多人可以来，那么有些神的儿女他们白天不能来聚会，利用晚上时间来聚会。弟兄姊妹们，尼哥底母不管多忙，他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特别要来看主耶稣，而且我们知道神引导他来的，叫他谈起生命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们，我相信一件事情，无论你多忙，无论你有多少事情，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就是亲近神、认识神的事情看作第一位的话，永远找得出时间来。 不会找不出时间来。因为一个人怎么样活都24小时一天，你忙也是24小时，晚上忙也是24小时一天，不忙也是24小时一天，看你要忙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们，尼哥底母晚上来看耶稣，因为他对于属灵的事情有负担有兴趣。尼哥底母来看耶稣，这是相当稀奇的一件事情。刚才我们说过，尼哥底母是这样一个高大的官员，而且他是很重要，在犹太人中间当时一定是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晚上来看耶稣。那耶稣是谁呢？今天我们传讲主耶稣的名字，耶稣的名字到处有人传讲，人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人知道这一位是为我们众人罪死在十字架上面的，但是当时的时候没有多少人认识。所以难怪那个先知约翰，世纪的约翰，他是个先知，当他看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在那里行走，赶快就向人宣告，看哪，这一位是神的羔羊，要为世人除去罪孽的。因为人不都是认识耶稣，人看见耶稣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一个相貌也是平常，也没有加薪美容，也不是特别吸引人注意，照着外貌看，人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照着人看，他不过是西利的儿子，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的父亲叫约瑟，他是一个他生长在一个家木匠的家庭里面，并且还有许多其他的弟兄，他们的弟兄也在他们中间来往，主耶稣不过是这许多年轻人中间一个而已，看着他们长大，看着他自己长大，看着主耶稣长大的，所以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不像今天我们这样一种属灵的眼光和属灵的角度，并且从福音的认识来重新认识的，他们只是照着肉身看，很多人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那么弟兄姊妹们，可能尼哥底母听见过关于耶稣的事情，可能尼哥底母听见过人讲论耶稣基督，他的年纪比耶稣大得多，也许有人他觉得这是一个后起之秀，而且照尼哥底母自己的话里面讲，他说他称呼主耶稣什么，他称他做拉比，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可见的尼哥底母有对他有相当的尊重。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这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我有一个朋友啊，他自己觉得是自己觉得是一个相当好的圣经的教师，他也是自己本身的职业也是教师，所以他很喜欢看看别人在教师这一方面，特别喜欢注意人有没有人在教师这方面特别会有恩赐的，所以他里面对于这方面的情形就非常注意啊。他常常说，哎，某某人可能会有教师的恩赐。那么弟兄姊妹们，尼哥底母自然既然他自己是个教师，可能他也注意到主耶稣所有的讲论。你知道那个时候很多的人在各处有自由讲学的机会，那主耶稣照着人看，他虽然是个教师，但是跟从他的人不多呀。今天我们讲主耶稣有12个门徒，我们想象中主耶稣出去走路的时候，后面跟着12个人跟班一起走，那要是蛮威风的哈。事实上不是这样，事实上并非如此，而且照着尼哥底母去见耶稣的时候，可能他只有一个人住在那里，只有一个人，并没有门徒跟在旁边，而且那个时候他只是刚开始从福音开始的时候，他也不过刚刚拣选了几位门徒而已。主耶稣并不是在如日中天名望很高的时候，而尼哥底母来看他，尼哥底母来看他，尼哥底母为什么来看他啊？今天如果不要说雷根总统吧，就说那一些 Orange County Supervisor 有一个来看我，嗨，我再问问他来看我干什么啊。那天罗大卫弟兄的父亲刚刚从台北过来，他这么礼貌，特别到教会来看看教会的负责人，我心里就是非常惭愧，非常不好意思，年纪这么大老先生老弟兄这样来看我。弟兄姊妹们，尼哥底母来看耶稣是为什么？为什么？到底他是谁？他来找主耶稣是为什么？约翰福音第三章讲的话给我们一点点的怎么说，一点点 hint， 一点点的暗示啊。他对主耶稣一开始就开门见山说，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啊。这句话值得玩味。尼哥底母开门见山就讲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为什么？为什么？尼哥底母是喜欢讲为什么的人，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是没有神同在，没有人能够行，没有神同在，没有人能够行。 所以他看见听见主耶稣行的神迹。那么从福音书里我们看，主耶稣的确行了许多神迹，他使水变成酒，在迦南的婚宴里面，他是一个大神的儿子从病里面复活。有些神迹是超过自然界现象的，有些神迹超过身体的能力的。所以尼哥底母在这里显然看见一个力量是他所没有的。尼哥底母也会自己讲论属灵的事情，但是他没有那一个能力。那弟兄姊妹，你晓得，我相信这是最吸引尼哥底母的地方，因为在主耶稣身上有神的同在。让我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什么叫神的同在？在主耶稣的身上有神的同在。什么叫神的同在？我们想一想，在主耶稣身上有神的同在，在他的身上有一种荣耀，在他的身上有一种安详，在他的身上有一种确定的把握，在他的身上有一种喜乐的表现，在他的身上有一个使命感。我不知道怎么样讲神的同在这件事情，但是弟兄姊妹，我知道在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怎么样受基督徒影响的呢？我有一群朋友，他们跟我一样是做学生啊，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跟他们一比，我就觉得比不上。为什么？什么事情？我讲穿了很简单，但弟兄姊妹请我们想一想啊。当我刚刚到美国来读书的时候，这一群人是基督徒在我周围，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发现他们每逢考试的时候并不害怕。哎呀，我讲这些事情，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会不会有同感，是不是这样情形啊？有时候我今天做噩梦的时候还梦见我去考试，当然了，我已经20年离开书本了，再去考试一定不及格的了。但是那个时候我看见这些基督徒，我心里面最大的羡慕就是说，为什么他们这样安如泰山，好像对于在学校里成绩可以交托给神，不在乎。不是说他们不在乎成绩，他们成绩个个都好，个个都拿了博士了嘛，成绩怎么不好呢？但是在他的身上有一种表现，这个表现就是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信主的人所以吸引人，如果我们今天神要用我们来传福音给别人的话，有一件事情要知道的，就在我们身上需要有神的同在。当人看见你的时候，哦，羡慕，奇怪，这个某人很奇怪呀，为什么天大的事情好像不能压倒他，不能拦阻他？因为他的身上有神的同在。当然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身上有神的同在，的确什么也不怕。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有神同在不要紧。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主耶稣身上神的同在是尼哥底母羡慕的事情，看得见而产生羡慕，希望他也有神的同在。那弟兄姊妹们，尼哥底母来看耶稣为什么？我想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他要得着他所没有的。我觉得尼哥底母相当谦卑啊，他知道他没有像耶稣基督一样神的同在。怎么样可以得着神的同在？这是尼哥底母要问的问题。怎么样可以像他一样？怎么样可以像主耶稣一样？他看见一件事情，看见他所行的神迹，看见他所行的神迹。他说如果没有神同在，没有一个人能行这样神迹啊。尼哥底母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有思想并不是成为福音的拦阻啊。我们并不是叫人不加思想就信耶稣，但是你的思想要用到正面的地方，用到对面对的地方。怎么样应该从这些事情上，从那些事情上面能够想到有神？好比刚才我们姊妹们祷告的天灾人祸，我们的思想要想这是为什么。那圣经里也有关于地震的记人对于地震的事情的记录。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人神给人的思想要我们思想属神的事情。尼哥底母就在想，这个人身上有神的同在，他能行神迹。我自己得救的时候，我是读科学的人，所以神迹对我是个问题。有一天有人问我，他说某人呢，你相不相信神迹？你知道这些事情在我们脑筋里面常常转常常想，而且不一定敢给自己下答案。你到底相不相信神迹？ 那我们也可以一样要问，像尼哥底母这样的人，有学问、有知识，而且有道德规范的人，他看见主耶稣行的神迹，他接受了，他完完全全接受。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不愿意花太多时间讲神迹，因为我们要讲重生这个题目。但是我劝各位想一想，我劝各位想一想，如果没有神，天地万物宇宙运行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弟兄姊妹，就是真正不信神的人，当他面对自己良心的时候，也需要相信神。这不是科学的问题，是良心的问题。啊 ，Bush， 副总统 Bush， 他写了一本回忆录，访问毛泽东的回忆录，当中竟然提到说，毛泽东两次提到，他说你们美国有神的保护，有神的祝福，所以这么发达。那、毛泽东他不信神。等到他年老的时候，他跟 Bush 讲，他说什么？他说老天已经发请帖要我去了。他的心里有神的思想，你不要以为无神论的人没有神啊，他只是不愿意接受神，他用他的思想挡住神。啊，这个话不是我讲的，是不写成书的，你们大家若有人要挑战可以去问他。但弟兄姊妹们，神自有拥有，他所行的事情就是神奇。所以尼哥底母看见耶稣基督身上他有神的同在，羡慕，极其羡慕。尼哥底母可以有讲很多属灵的事情，很多道理，他也懂得犹太人律法，他也可以讲给人听，但是他缺少这个能力。那弟兄姊妹们，我22岁的时候信主，我经历一件神的大能。第一个能力是什么？你知道，说起来惭愧，我22岁的时候就是老烟枪啊。神的能力进来，那今天许多人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他虽然头脑里知道不该做的事情，他必须做，他会做。那个 Surgeon General 啊，他是个基督徒，他你看看，我不晓得，我现在不抽烟了，不，我晓得香烟的包装上面有这么多小字说抽烟有害身体，但是抽烟人一样抽。现在这个 AIDS 疾病这么厉害，大家又想用各种方法来防止，但是人就是没有力量脱离那个不道德的生活。那弟兄姊妹，有些时候我觉得我们今天中国人坐在教会里面好像太隔绝了，不晓得外面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不然，各位如果有在学校里上学的学生，你就知道我们跟社会的距离实在没有办法断开。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在学校里面所碰见的，他们所碰见的问题是堕胎的问题，碰见的问题是吸毒的问题，学校里都必须正面的教导，不然的话孩子们一片清白无知，很容易走上错路。哦，其实教育不能帮助他们，如果他们心里面没有一个真正神的生命的话，不能够胜过这些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们，尼哥底母去看主耶稣，我在读到这段圣经时，我常常想他们谈话的内容到底怎么引起来的。可能尼哥底母因为他关心天下国家社会的事情，他可能提起很多很多社会的问题，可能因为他这个教育家希望能够借教育力量把人改变过来，可能因为他是政治家，他希望改革社会的风气，可能他是因为宗教领袖，他想改变人的道德。但弟兄姊妹们，他所缺少的是神同在的能力，他所缺少的是神同在的能力。所以多少世纪以来，多少的改革都没有产生果效。那么今天我们读犹太读圣经好像是今天发生的事情，其实已经2000年前发生的事情。弟兄姊妹，你注意到奇妙没有？奇妙不奇妙？圣灵把这些话放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和今天的生活发生太确实的关系。反过来也可以说，这个2000年来，从圣经写了以后，2000年来，并没有因为社会的改变，并没有因为教育的成功，而使人脱离犯罪、作恶、软弱的现象。前些日子我看报纸，你知道，知识，一个人有知识，啊，前两天闹得很大的事情，一个地毯洗地毯的公司关门了。你们知不知道 ZZZ Best？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请这人来洗过地毯啊？这个主脑人物15岁就是个电脑专家，很聪明啊。15岁就是电脑专家，开了公司已经赚了100万了。但是他图谋不轨啊，他心思转到坏的方向去，就买空卖空，骗人来投资，把钱都中饱。那他做的最妙的事情啊，报上写出他的事情，我看到，他说他怎么叫人投资呢？ 他跟这些人讲，我们是从这个保险公司有专门的合约的，保险公司比如说有水灾的、火灾，受了地毯弄坏，都叫我们去清洗了，啊，要给他看。他我们现在正有个工程在进行啊，正有个工程在进行，就带着这些人投资人去看。哎呀，地毯洗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一个工人正在把这个洗地毯机器收起来。哎呀，这些人看得很满意。哦，这么大一个公司的一个行号，他做的公事业那么大，哈，一定赚钱，他的股票一直赚钱的，投资下去，结果搞了半天都是假的。他根本在一个刚刚建筑、刚刚盖好的房子拿新地毯装上去的时候，他叫人去蒙混一下，人就以为他真的在洗地毯。像这样的人，他不是没有知识，他如果没有知识，他不会做这样恶劣的事情。他并不是不能分辨是非善恶，但是他里面的生命是犯罪的生命。那弟兄姊妹们，昨天我才看见报上一个消息，有一个杂志访问250个事业上成功的男男女女，他们问他们问题，69%的人回答在商业上面他们被人欺诈过，这些人是成功的人，69%的人知道别人欺诈他。那我不晓得有没有告江法院里面去。63%的女人回答说他们被人欺诈，不是讲其他的欺诈，就是在商业上的欺诈。啊，我就看到这我就笑。这个调查呀，这个杂志调查呀，问说他们被欺诈的人有多少比例，他可不敢问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欺诈过别人呢，不敢问的。69%的人受别人欺诈，那么换句话说也有69%人欺诈过别人呢，对不对？如果统计数字可靠的话，你再想想看，假如69%的人受过人欺诈，反过来讲，是不是可以讲69%人欺诈过别人呢？知识只能叫人犯罪的技术进步，不能改变人的生命，不能改变人的心啊。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讲最清楚明白的事情，他来谈神的同在，他们谈其他的问题，尼哥底母问许多主耶稣问题，但主耶稣一句话回答他，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呢，就不能见神的国。你可以看见我身上有神的同在，比如我是主耶稣哈，跟尼哥底母讲，你可以在我身上看见主的同在，但是如果你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这些社会的问题，如果不是人的生命改变，不能够进神的国，也不会整个社会改变。尼哥底母年纪已经老了，你看见他的心情，他有一种垂垂老去的感觉，可能他累积了很多人生的经历，可能他想，如果他再有一次机会，我们每个人就想，假如我再有一次机会的话，我会比从前聪明一点，是不是这样？很多我从前犯的错误，我不会再犯，也许有人想，如果我再能够有20年回头的话，可能我就不会失掉很多的机会，我赚100万、1000万，甚至也可能。很多人都想再活一次，对不对？很多人都这样想。尼哥底母也这样想，他说人已经老了，岂能再从母腹中间生出来呢？假如我有再一次机会生命的话，岂不好吗？中国人很多人受佛家的影响，受佛教的思想影响，以为轮回是一件可信的事情。前两天教皇来访问的时候啊， Joe Batista 一个记者，因为教皇说他会见各地宗教领袖，所以就不提的去访问一个穿着黄衣服黄袈裟的这个印度和尚。那个和尚开门见山跟他讲，他说我们并不是宗教啊，我们是一个哲学。哦，我就听他讲，他说我们相信轮回，就是人死了以后还要再出母腹再生一次。他说因为你知道佛教的思想，因为人生在地上太痛苦了，生老病死太痛苦了，所以他不想再活一次。佛教是告诉人说你必须再活一次，必须再活一次。基督教告诉人你不一定要再活，你可以永死，但是你可以再活一次。 因为信佛教的人害怕轮回，所以他要修行，你懂吗？你知道吗？这不是我们从小 读书读到的 结论吗？佛教是因为害怕轮回，所以要修行啊！啊，修成正果涅槃了，就可以超脱，不再轮回。老实讲，老实讲，他们自己把这个当作一个哲学。那么弟兄姊妹们，圣经里告诉我们不是这样，人岂能再从母腹中生出来呢？就是再生一次的话，如果他没有神的生命，一样在生老病死痛苦里面永远不能解脱。所以什么叫重生？什么是基督徒的真理？什么是基督教的福音？就是说神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你，叫你能够活着有能力胜过一切的危难。我举一个很不通的例子啊，弟兄姊妹不要怪我啊。什么叫神把一个超越的生命、有能力的生命、丰富的生命给我们呢？啊，这里我在讲，我很抱歉啊，我举这个不好的例子。好比说今天我拿了美金到台湾去花啊，台湾可能够不上水准，可能台湾都比美国贵了。我拿了美金到中国大陆去花，就这个意思。你在这里的生活情形跟那里的生活情形不一样。弟兄姊妹，什么叫丰富的生命？就是我们没有力量能够胜过今天一切的难处，但是神把他的丰富、他的能力、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假如神在地上生活，他能生活，我们也能生活。弟兄姊妹，就是这意思。耶稣基督他能够在地上生活，我们也能在地上生活，因为我们有他的本钱，不是我们肉身的本钱。这是福音，这是尼哥底母所需要听见的福音，这是耶稣所要告诉他的。你如果不从水和圣灵生来，你就不能进神的国。换句话说，今天社会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如果我们生命不改换，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胜过周围的难处。弟兄姊妹，你知道吧，所有一切现在慢慢他们有这个问题，有这个明了解了，所以一切做辅导的人都要叫人发现你自己是问题的原因，所以你也要自己来解决问题。你懂我的意思吗？所有一些社会的问题回到本身都是你的问题，如果你的生命不改变，你不能解决问题。有些人一直喜欢赌钱，所以他倾家荡产，你就是给他100万块钱救济，他还是一样倾家荡产，他的生命没有改变。有些人他酗酒，你就是给他住在最豪华的房子里面，他还是去酗酒，还是一样败坏光，生命没有改变。所以一切的辅导都知道了，现在叫他人站起来，他知道解决的方法，但是没有解决的力量，所以他需要一些团体 group therapy， 一直在兜来兜去兜来兜去，叫人自己得到帮助站起来。只有福音可以保证神的生命进到他的里面，让他的生命改变。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这件事情？你相不相信这件事情？今天不是我们在那里只是做一些道理上的道理上说明而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些事情的见证，每一个人都是这些事情的见证。在我身上经历神的生命能力进来给我的改变，在你身上也要经历这一个。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世人面前见证跟今天我们所请来的朋友正反是一样的，他们还没有得到这个生命的时候，看见基督徒生命应当羡慕，等到他们得到了以后，应当经历，应当去影响别人。水涨船高啊，我不能讲在我们自己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许许多多痛苦的情形，因为我说出来也许没有他的允许，我不能讲。但是我相信圣灵会在你的里面提醒他的生命得到何等的帮助。也许我需要讲一点，不然听福音的朋友们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也许你可以问你带你来听福音的朋友，你的生命怎么改变的？主耶稣怎么给你生命，让你得到力量？我知道有一位弟兄，一对夫妇，他们在极其艰难的时候做一点点小生意，连一点需要资本都不够的时候，都借不到的时候，神给他们力量，他们把所做的生意奉献给神。弟兄姊妹们，这是基督徒的见证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依靠神的， 神是我的生命，是我的力量，他能够应付我一切需要的力量，他是能够应付一切的环境。在我们周围人想想看，你想想看，啊、哦，今天早上有个姊妹告诉我，她实在非常喜乐，在最困难的时候，她传福音给人，四年以后，这个人告诉她，她得救了。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经历那个生命大能的时候，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神同在在我们身上，人看见这个人在难处中间还能这样喜乐，还能这样传福音的时候，他相信了。肉身生的还是肉身，但是从灵生的就是灵，主耶稣告诉他。那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不是第一次听见福音了，我相信在座的人都听过福音，但是这一个挑战是你需要自己来得着的。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从圣灵生的就是圣灵，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弟兄姊妹们，怎么样可以信耶稣，怎么样可以得着重生呢？从两面来讲，头一件，从神那里来说，主已经讲得很清楚，风随着他的意思吹，所以圣灵的来怎么样来，你们听见风的响声却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圣灵会做奇妙的工作。有一天这个姊妹已经到别的地方去聚会了，她临走以前告诉我，她说，周弟兄，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讲。她说呀，你不知道，有一天你在台上讲道的时候，圣灵在我心里说话，你还没有讲完道我就被圣灵充满了，我没有告诉你，他说现在我要走了，所以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哎呀，弟兄姊妹们，可见你知道做工的是圣灵啊。我相信在座有很多的人需要里面一个力量，你不知道你需要什么，也许你家庭的难处太大，也许你生活的压力太大，也许你对你自己的犯罪的事情胜不过，也许你和你人的关系处不好，无论是什么问题，也许你里面没有喜乐，也许你里面一受压太重，我不管你的问题是什么，圣灵能够帮助你，叫你胜过，叫你得胜。怎么样让他进来住在你的里面？风随着他的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你去看那个大布道聚会中间有这么多人坐在那里讲道的人，哪里会相信，哪里会知道个人需要是什么呢？但是当他传讲真理的时候，圣灵在人里面做工了。我给我一生印象不会改，不会太深，不会忘记的，参加许多大的布道聚会，我一个人也不认识，或者说不能说一个人也不认识，有些人我们带去，但是不仅认识，更不知道他们里面需要。但是你看见当圣灵做工的时候，他改变了，他的心软化了，他就发现他需要主，他愿意接受主。当讲道讲完的时候，圣灵做工了，他里面受了影响感动，他站起来愿意接受主。两年以前在 Anaheim 聚会给我里面很深的印象，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你车子背后那个 Billy Graham Crusade 那个东西还拿不下，还不拿下来，我说贴得太牢了，其实我也不想拿下来，给我自己一个纪念，每次当我不知道怎么依靠人的时候，就看见那个大的场面，几万人在那里，最后一天九万人聚会，都坐不下，坐到草地上面去。当他在上面呼召的时候，是 Billy Graham 这么有能力吗？圣灵的能力是神用他，但是圣灵把人的需要给他拨开，叫他的心软化，叫他觉得需要耶稣。弟兄姊妹们，请你注意啊，像尼哥底母这样的人，主耶稣跟他讲重生的道理，不是那一些，圣经里还有其他的榜样啊。约翰福音第四章立刻讲到有一个很羞耻的女人，主耶稣跟他讲不是讲重生的道理，叫他讲活水。但是尼哥底母又是德高望重，又是有社会地位，又是有宗教道德的人，主耶稣对他说，你需要重生的。弟兄姊妹们啊，主耶稣对这样的人说重生的道理，我们自己觉得不需要重生，我们觉得我们太好了，我们觉得我不需要耶稣，我的能力，我太有能力，我愿意担自己能力，我们觉得我有道德的规范，我能够遵守道德的规范，所以你到现在还没有重生。但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传福音的是最谦卑的人，听福音的人也是最谦卑的人，承认说，是，就是像我这样我需要重生。尼哥底母像这样的人，主对他说，你需要重生。 神的话不能折扣。主说你需要重生，主没有说哪一个人不需要重生的。你必须有从神来的生命才能进神的国。一方面是圣灵的工作，但在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信心。你知道吧，我们每一件事情都需要靠信心啊。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到，我要相信麦克风能够把声音传出去，对不对？今天诸位坐在椅子上，你要相信椅子不会垮下去，对不对？就是你走路的话，你也需要走出一步，相信地板不会塌掉。当然我举的是极端的例子啊，你说地板不会塌的，一定不会塌的，好，你这地震看看你塌不塌。你说这个房子非常牢靠，绝没有问题的，一地震灰地的那一代房子倒了好好多好多好多。你到底什么事情真正你一定有把握的，你还是借着信心。你跟人去约会，你说我11点半跟你见面，你怎么相信他一定会去啊？不一定啊，他到时候不出现的话，你的生意就泡汤了。你去拔牙，你说医生请你给我拔这个牙，他拔错了怎么办呢？哪一件事情你不需要一点点信心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每件事情都是不是凭着信心的话，你恐怕一件事也不能做，是不是这样？我不是举太极端的例子，我不是举太极端的例子，每一件事情归根到结底总有一点点是你不知道而你需要信心的。你吃饭，你喝水，你到饭店吃饭，你怎么知道那里没有毒药啊？当然我这样讲的话个个都被神经病了哈。我只是要举出一件事情，我们不知不觉在生活里面依靠信心的地方太多。主耶稣跟他讲，你要重生得救，你需要信心。这个信心是什么？相信神能照他的话把他的生命放在你的里面。弟兄姊妹们，但是主耶稣并不是叫人完全没有凭据就相信。对尼哥底母，他讲一件事情，他说你是以色列人先生呢？他说我对你说，天上的事情你不能相信，说地上的事情你能相信的。所以他举一件地上的事情，这是以色列人历史里面熟知的。刚才我们读圣经民数记21章，主耶稣对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听子们，尼哥底母心里面听到这话什么感觉？我相信尼哥底母从来没有把民数记21章事情跟相信神相信耶稣连在一起过。民数记21章那个例子我们刚才举了，以色列人因为在旷野里面非常难走路，所以就非常烦乱，非常很多抱怨神。那我们中间也是这样子的，人生的路太难走了，所以就抱怨神，神使火蛇进到他们中间。这里就说到人的罪的问题，为什么难走？因为难走的结果就抱怨，抱怨更糟糕，里面罪性都暴露出来，人就落在死亡痛苦里面。摩西去祷告神，神给他答案非常简单，他说你去造一条铜蛇，把它挂在一个树枝上面，人就仰望这个蛇的时候就活了。那弟兄姊妹们，照我们今天看，这个哪里有什么医疗的果效啊？你说造一条铜蛇仰望一下就活了吗？医疗的果效在于你的信心，这是神要对人说的。那一些以色列人根本没有帮助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得救啊？在旷野里面，摩西就照着神的话赶快造一条铜蛇，把它挂在木头上面。那么你晓得以色列人当时60万人的旷野里面，不是个个都看得见这条铜蛇，铜火蛇在他们这转来转去咬他们。摩西拿这个铜蛇就走来走去，走到哪就说快仰望铜蛇，仰望铜蛇，仰望就活了。弟兄姊妹，摩西没有时间跟他们讲理由啊，他们若是向神挑战说为什么我一仰望就活呀，恐怕来不及。所以摩西对他说，你仰望铜蛇，赶快仰望，一仰望就活，一仰望就活。讲理由，理由很多很多，但是来不及讲。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信耶稣理由很多，耶稣基督为什么神的儿子，你怎么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在十字架上工作真的有果效，很多问题你可以问，但是来不及，你不能把所有问题都问清楚才行。正如那些以色列的百姓来不及问清楚铜蛇的治疗功效，他们必须凭着信心相信。就是这样，摩西一路走一路走一路走，在以色列人中间有多少人看见了，仰望就活了，仰望就活了，多少的见证他们周围，他们信心就提升了。 但弟兄们，我相信以色列当中也有心硬的，不肯接受的。好，如果你不肯接受，灭亡是你自己的事情。仰望铜蛇，仰望就火。那天我们讲，有一次我去传福音讲铜蛇的事情，正好那里有个同学上来，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他是姓王，叫王俊义，他是一个医生。他说：“周弟兄，我也信主了。”啊，我说你在学校里，我也不知道你是基督徒。他说我才美国来才信主的。他说你讲的事情啊，他给我一张名片。他说 你看。我说看什么？哦，他的名片上面有个十字架，一个铜蛇，你知道吧？今天所有医疗人员的一个记号就是十字架上一条铜蛇。为什么？你相信你的医生吧。你今天有病，如果你不相信医生，我劝你赶快换一个医生。医生也告诉你说，他要你相信他。而且他更加证明医疗的作用在主耶稣。铜蛇记号。那么弟兄姊妹们，尼哥底母讲的事情他知道，主耶稣对他讲的事情他知道，因为他是犹太人先生，他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主耶稣底下加了一句话，他说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这是什么？这是指的十字架。原来那个铜蛇就说明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形象，这是我们信心的根据。什么是铜蛇？铜蛇是跟火蛇一样形状的，但是铜在圣经里面代表审判的记号。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受了审判，这是我们能够得到新生命的原因，这是我们最能够得到赦免的原因。这一个记号，当主耶稣把旧约和新约连在一起的时候，我相信在尼哥底母心里面活了，他里面信心被点起来了，他里面圣灵的工作开始了，他看见神的国，看见神的作为，他知道他信心的根据是需要仰望这一位为他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为他死而复活的基督，也知道这个铜蛇所代表的属灵意义今天在这个拿撒勒人耶稣身上完全应验了。弟兄姊妹们啊，亲爱的朋友们啊，今天福音所传的是告诉我们是一位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而受伤的那一位。照着人的记号看，他是铜蛇，哪一个人喜欢蛇啊？但是他为了拯救他们做了一条铜蛇。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神在神的眼中，我们人的败坏，我跟你说，实在来讲做人最难的。讲句实话，真正害人的都是人的。假如我有选择，哦，不要讲太多了，我自己也是罪人的。你知道我的意思？神竟然愿意亲自降卑为人呢，取了奴仆的形象，作为人的样子，他需要跟我们一样在地上忍受这许许多多人的败坏、诡诈、污秽、各种羞耻行径，他需要忍受，需要看见，在他旁边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在这样周围经过，他为什么要这样受苦？是他受什么罪啊？但他为了爱我们的缘故，取了奴仆的形象，做了一条铜蛇，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弟兄姊妹们，主耶稣作为人，并且被赤身肉体挂在十字架上面，那一个羞耻比今天我们看见铜还要羞耻，还要厌，不，比我们看见蛇还要羞耻，还要厌恶啊！我在当兵的时候打死过一条蛇，一面打一面心里发抖啊，后来人家告诉我是叫竹叶青啊，毒蛇。我在当兵的时候出来一条毒蛇。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个罪在人的里面就是毒蛇，没有一个人逃脱，没有一个人避免，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教育也没有用，宗教也没有用，什么事情都没有用，政治力量更没有用，什么用处都没有。我传福音十几年，在我做学生的时候，我非常喜欢政治性的活动。那年保钓运动的时候，我自己去参加，有什么用呢？没有一个人因为保钓运动而受了改变，而生命得到复兴的，能够胜过罪的。有几个朋友他们全身投入在里面，我一个同学好朋友姓林，现在在这各地的黑名单里面，他真是在保钓运动里面，但是这个人还是没有办法改变他自己犯罪情形。弟兄姊妹们，罪如同蛇进到人的里面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的，只有仰望铜蛇。哈利路亚，只有仰望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所需要的信心啊！怎么样会重生？你需要有信心。信什么？仰望铜蛇，信这一位为我们定罪 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命流血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你信心的根源。我已经讲过了，每一件事情都需要有信心的。今天我们讲生命事情，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啊，我们每个人生在地上，我怎么知道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我怎么知道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啊？我告诉你，我没有看我自己出生证明书，那里记载说我的父亲是蒙古人，没有人给我看，我需要信心，对不对？我问问看，男人小时候没有问过，哎，妈妈，到底我是不是你生的？我想99%人问过的问题，你需要信心啊！你怎么知道你是你父亲生的？你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但是我就信了。哎，等到后来，最近我拿出一张照片来，我父亲38岁时照的照片，我那时候10几岁，我看看我的样子跟我父亲38岁样子一样啊。所以我知道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个42年中间我一直不信，一直怀疑，你说我是过什么生活？如果我一直在怀疑我是不是我父亲的儿子，我是不是一直是不是要神经分裂？但弟兄姊妹们，今天神爱你，神爱我，神为你的缘故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你既然不信他，你一直怀疑，你要到什么时候才信呢？你这些日子生活在水深火热，在痛苦中间，你没有力量胜过罪，你要到什么时候才信呢？是不是这样？你先信啊，如果信错了到时候再后悔也不要紧啊。如果我现在发现我不是我父亲的儿子，我还来得及跟他脱离关系，对不对？感谢神啊，没有这种事情啊。我也知道有个亲戚，他的确是人领养来的，但是领养来的也很快会知道的，人家会跟他讲。但弟兄姊妹，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信心是每一个人每天生活中间所不能脱离的。为什么你在信耶稣事情上面这么吝啬，不肯用信心呢？神把信心的能力赐给你，因为他把足够的知识告诉你，告诉你什么？告诉你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面，告诉你他为你舍命。所以弟兄姊妹们，最有名的圣经啊，当主耶稣讲完铜蛇的故事以后，约翰福音3章16节怎么说呀？刚才我们是读了约翰福音3章14节15节16节是什么？大家都会背的，一起来读好不好？神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生命。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弟兄姊妹们，我们约翰福音3章15节14节15节跟16节是不能分的。同时故事讲完以后，主耶稣立刻宣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永生就是反得神的生命，反得永远的生命，反而得的重生了。这一个生命可以保证你和我在地上过神儿子一样的生命，能够胜过罪的捆绑，能够胜过肉体的情欲，能够胜过自己的软弱，在绝望的时候有盼望，在没有帮助的时候能够依靠神。这一个能力信心里面产生给我们的，在生命里面叫我们经历。你知道我的岳母在快要信主的时候，他有很多理由不信主，一个理由都打掉了，最后只剩一个理由。他以后做见证，他说，我那时候我说，哎呀，我还不要信主，我还不要觉知，因为我的儿子还没有觉知。但是你知道，圣灵做工他在心里，圣灵对他说话，圣灵说什么？他说，难道你要把你灭亡的罪归给你的儿子吗？哦，这句话很厉害呀。他反复思想，反复思想，反复思想。主说，难道你要把你自己灭亡的罪归给你的儿子吗？意思就是说，你不信的原因是什么？你要自己负责。你最好相信，把你一切原因都除掉，一切借口都除掉，你相信神的儿子。不然你所有一切借口都成为，你要把它堆在别人头上。因此我岳母那时候就信主了。 他知道，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面前需要回答神。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唱一首短诗，第428首。